个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当成砧板上面的鱼肉任意宰割。
你真的太天真了，将自己的百姓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啊。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手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聊到他对他的职场有多绝望，主要是对他的老板感到非常绝望。
是，
他其实是一个中阶主管，他对工作是很有 passion， 很有抱负的，他不是只想要做好他的分内工作，去开发很多新业务啊，
是，
他还很想要为职场上的所有人创造出一个很棒的健康的文化，希望每一个同事都能够快乐的工作。
哇，好大的理想，
享受在工作中。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哇，这个梦想好像像是老板的梦想，这个格局真的很高。很棒啊。
对，
但是工作了一年两年三年，老板好像不像是他的遮盖者，反而像是永远在扯后腿的那个人。
是，
不是只有他有这种感觉？他说其他中阶主管都觉得老板处处的在扯后腿，处处的贬低、打压、质疑，
是，
甚至是会为了讨好外部人员来指责他们。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出什么样子的包，
是，
可能是为了要让外面的人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权力、很有威严的老板，所以就要趁着拜会外部人员的时候数落自己的人，
显下威风
给外面的人看。
对，
那这样子的做法就会让中阶主管非常的
挫折，
不停的被消耗能量。
没错，
所以其实是像他这么有 passion 在工作上的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到了每天都想丢辞呈的状态。而且他们中阶主管有一种不能说但彼此都心照不宣的愿望，就是老板既然不愿意自己退位，那我们只好等他自然退位。自然退位的意思就是他什么时候才会挂掉。
哇，这个都已经很不舒服了。
这个愿望讲出来也好绝望哎，好悲哀哦。
对对对对，很糟糕，表示他们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呢，这个工作可能对他有他的理想性，有他们可以投注的热情，所以才会让他们觉得那我要再撑下去，撑到有一天局面改变了，或者我们的坚持得到了报偿了。
就算不知道新任的老板的名单可能会有哪些人选，他们都觉得换个人一定会比现在好。如果可以有一家大公司来收购我们，我们被并购了，
可能也不错的感觉，
一定也会比现在好。
当然自己是把后面想的也太美了一点点。这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老板是真的能够按他们所想的去做吧，这点其实要想一想。
绝望很久了才会有这种悲哀的愿望。
对，没错，也要去思考一下刚刚讲的那些理想很棒，可是要思考一下，有些工厂、公司或机构的现实是没有办法做到他想象的这么美好的程度。在他做得到的范围里面，尽量的去尝试就已经不错了，免得给自己过高的压力。因为有些是跟整个制度抗衡，那个制度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你想也不行，做不来，变得要跟老板对抗，跟整个制度对抗，似乎不见得是好办法。因为他其实有资源的有限性，能力的有限性，或公司本身的工作上的一些限制，他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牺牲跟付出，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全部说哇，按照我的理想又是健康幸福美好的工作环境，然后又可以凡事顺利的去做。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可以两全其美，抓到那个可做的部分去完成它会比较好一点，对他自己也会比较健康一些。
我听这个朋友在形容他的老板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是为什么会有团体领导人、组织的领导人，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万年皇帝。那个万年就是他永远不会轮替，
是，
而且永远独裁。金字塔的权力顶端是跟底下的任何中阶主管，不要说基层员工了，完全没有连结，没有沟通的可行性。他就一个人坐在金字塔的顶端，跟底下的人是断层的。
通常这种大部分属于创办人，他在某一个机构或单位的危机时期，他成为这个重要的主管或者是负责人，带着他们度过了那个危机之后，往往他们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就会一直做下来。那似乎只有他最清楚状况，他也真的很够聪明，在那些时间里面他可以做很多事情让大家度过这些难关啊等等，所以大家很自然就把他当哇，那就是你了，我们也不假外求，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像你这么聪明这么有能力的。 但也因为这么有能力，就慢慢会把他身边的所谓的中阶啦，或者是底层的，就会变成是什么？是他的工具。他可能不这样认为，但是很不自觉的就会变成是说，反正就照着我的意思做就对了，你们其他也不用多想，反正你们想的也不会比我更好。
你真的好会看哦，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常常跟我提到一句话说，他觉得自己不被当人看，不是不被当一个中阶主管，
是
完全不被当人看哦。
是，你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就对了，你怎么会乱跑城市呢？
不被尊重专业、连任何的意见发表都不被尊重、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甚至自己的人格都被胡乱摆布，就会觉得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真的很像工具人，做的事不好还要被修理一顿、
这样子的老板、你说有没有得救啊？
哇，这个需要极大的打击，让他弄清楚他自己已经跟时代脱节了。他们因为手上拥有太多的资源，所以很容易在整个的公司或机构的生存要靠这个人来主体，变得不得不听他的安排跟要求。你看我这样做就能够赚到钱，你们就是没有办法。这种模式会一再的重复。如果实在是不能改变的话，调整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让自己保有他自己应该有的工作跟生活的状态，不要连这个都赔上去了，那就不太值得了。
你说的这种非常的打击、好像只有上帝才能做诶。
对，有时候真的是环境突然一个变化，发现他过去所想的办法都不能了，都不成了，他才会开始看到一些好像我得做一点改变。当这样的领导者一起听课，很明显他不是来诶我想了解我可以怎么调整，他想的是帮我把这边弄成像我要的样子，把它修成都听我的话的状态。我常常有句话说，我弄出来可能会造反，他们不会想听你的话，你要先想清楚，因为他们想要发表，想要他们能够呈现出来。如果你愿意好好的听，你会听出一些东西来，但如果你觉得会给你带来麻烦，就不要太勉强。
夏凡哥只是一个客座顾问客座的训练讲师，但也被拿来当成工具人用了。
对，我就要讲得很白，免得他会以为说我会帮他修理成他想要的东西。我说不是，我是带他们看到他们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你将来可以跟他们好好的合作，一起创造未来更好的样子。
我们今天张张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的是一个王朝的末代，好多个末代国王，每一个年龄背景甚至彼此血缘都没有关系，
是的，
但他们表现出来的言行却出奇的一致，圣经对他们的话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今天要来开箱以色列国第十五任王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耶罗伯安二世的儿子。我们还记得耶罗伯安二世，他被当时候的人视为一个好伟大的君王，因为原本以色列国统治期最长的是耶户，只有28年，
对，
最短的新历夸张了，他只有7天，
对，用日子来算。
没想到耶罗伯安二世上任之后，一口气收复好多领土，
对，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差不多就是从沿海到死海的范围，
是
让整个以色列国土重回大卫王时期的辉煌版图。而且他统治期长达41年，是没有内忧外患的41年，可以说是开创了空前太平盛世。这当然是好厉害的国王，但这是人的看法。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早在耶罗伯安二世上任之前，上帝就已经透过约拿先知预言会有这一番荣景，因为上帝看见以色列人在朝代频繁更替当中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想象一下，一个王只有统治国家7天，老百姓绝对不会安居乐业的，
没错，争权夺利的纷争当中，
这是以色列国的常态。所以老百姓太苦了，上帝要让一位王统治期长一点，让以色列老百姓能够过上前未有过的安定的生活。
是，
就在这个时候上位的是耶罗伯安二世。
但
我们先前也开箱过，在耶罗伯安二世统治的太平盛世期间，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珍惜这么难得的安定时期，
没错，
人人都向前看，想尽办法要赚钱，怎么样赚呢？就是压榨穷人，不把他们当人看，
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
榨干穷苦人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来赚到我的利益。好好的太平盛世就变成 M 型化社会了，
没错，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大概可以猜到了，当 耶罗波安二世驾崩之后，以色列国会更加动荡。
是没错，因为整个的风气都坏掉了，国王的控制力越来越低，这个抢钱啊抢权的那种东西就会浮上台面来，那最倒霉就是底下的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只能随波逐流，哪里有缝就往哪里钻，穷困的人反而变成遭殃的一群人。
撒加利亚血缘上面他其实是耶户的子孙、嗯、我们记得耶户是那个武功高强一日杀死南北两国国王的一个军官，
是
耶户的儿子是约哈斯，约哈斯的儿子是约阿诗、
嗯、
到了第三代的子孙是耶罗波安二世、
嗯、
第四代就是撒加利亚。
是
耶户当初是没有王室血统的，他只是一介军官出身、嗯、但是
抢了王位，
上帝预告他的王朝可以持续四代、嗯、因为他办好了上帝要审判亚哈家的事情。
是
但是耶户王朝也只能持续四代，是因为他不专心信靠上帝、
嗯、
他只想巩固自己的王位、
嗯、对
圣经说这个撒加利亚登基之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北国开朝耶罗波安一世的行为，他也敬拜金牛犊、
嗯、
他也告诉国民这就是领我们祖先出埃及的神
没错、
嗯、其实这个行为跟他的曾祖父耶户一模一样、欸、
没错，
我来当教主，我来控制这个金牛犊信仰、嗯、这个撒加利亚他的结局是才登基不过六个月、
嗯、
就被一个亚比人当众杀死并且篡位，不是秘密暗杀，也是当众杀死、欸、他是很不得民心是不是
从前面耶罗波安二世延续下来的风气，在整个朝代里面权力跟钱你要预备去抢夺的各种可能的心计阴谋在当中就变得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要一个位置你要一笔钱财你就要想办法去榨取，不光明的手段，只要是胜者为王就败者为寇。
我们之前就说过、嗯、北国的政局非常诡谲多舛，所以要能在北国上位心机一定要很重，相较之下、嗯、南国国王普遍心机没有那么重、
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会去抢王位，王位是大卫家的这个血统。
撒加利亚死了、
嗯、
圣经说这就是耶和华应许耶户的话，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王位直到第四代，
对，
然后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改朝换代了，你们家就不再是王室了。
嗯
当众杀死撒加利亚的篡位者名字叫做沙龙，他篡位登基之后才过了一个月，
是
又被国内另外一个名叫米拿县的以色列人杀死篡位、嗯、
是
这个米拿县是个狠角色，他上任之后去攻打提斐萨城，据说提斐萨是一个以色列的边境小城、
嗯、
但只因为提斐萨城不乖乖开城向米拿县投降，米拿县就攻进去屠杀人民、
嗯、
还把城里所有的孕妇抓出来活生生的切开他们的肚子，把孕妇跟胎儿一起杀死。如果这真的是以色列边境城镇好了，
是
这是自己的国民诶、欸、
没错、嗯、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屠杀同胞啊，
就是一直延续下来胜者为王的骄傲，我就要能够让人家知道我是可怕的，你们不要惹火我了，乖乖的把我当个国王来看，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米拿县能够成为这个王告诉你说你要是真的不把我当王你们就下场，就像这样，这都是杀鸡儆猴的概念，
一个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当成砧板上面的鱼肉、嗯、任意宰割，
嗯，你真的太天真了，杀自己的百姓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啊，他一定挑了一两个特别反抗的地方我就专门给你下马威，这个城只要一服气了一失败了，其他的城就拜托让你当王，你不要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我们，这都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现实状态，
谁敢不服我现在就是以色列国王、嗯、我就把他们活生生的剖开，我就是要用最残忍的方式来让你们惧怕我、
嗯、
通通臣服于我、
嗯嗯、
这就是暴君上位、
嗯、而且这应该也是跟当时亚述啊那些国家大军征战学来的，看得到这种东西很有 power 很震慑力
很吓人，
是所以他们
恐惧很有力量，
没错，就把它变成啊，我就也拿来用，所以其实这都是国家的风气败坏之后跟整个世界去学的一种方法。
近代看到那些施行残忍大屠杀的战争、
嗯、
留下来的那个恐惧、
嗯、
还有仇恨的种子、嗯、会持续非常非常久都无法抹灭，因为刻在人心里、
嗯、
即使是后代的人看到那些照片或者仅只是听到故事好了、
嗯、
那个仇恨苦毒的种子都会立刻扎根下来埋藏很久很久，
嗯嗯，会延续到后代子孙都有很难解的结。
圣经对米拿县的介绍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那罪。这个形容就跟刚刚的撒加利亚是一样的，
没错，
又来一个效法耶罗波安的以色列王，改朝换代过了这么多家族，这么多人，大家都选择走耶罗波安的老路，诶，这个开朝耶罗波安真的蛮厉害的，所有人都有样学样。
所以这都是当时有效控制一个地区的管理手段之一，政治的角度，军事威吓的角度，信仰统合的角度，让他们知道我背后的靠山又是谁，能够掌握国家的民心，所以他们都会做这几件事情。这样的认为说，只要我让百姓留在这里，百姓就会是我的，而没有想到百姓是上帝给予他们的。
做一个政教合一的教主
是
兼国王，真的很好统治人民，
没错。
当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打败了以色列一直以来的最强劲敌亚兰，开始把魔爪伸向以色列，米拿县王的做法是赶紧奉上差不多是34000公斤的银子，拜托亚述皇帝支持他，巩固他的以色列王位。
是，
我们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看见，凡是拜金牛犊的王，他们心中最渴望的都是我的王位，而不是我的国家人民如何安居乐业，把宗教信仰当成自己的棋子的做法。
虽然我们在华人当中会讲到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对不对？但是真的把人民当根本，在大部分的帝国都没有把它当成真理去看，也没有照这样去做，是很可惜的。倒是大卫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概念，是他很在意他的百姓，因为那是上帝交托给他的，这种概念就会回到上帝管理的思考里面去。所以这些像我们讲米拿县啊、撒加利亚他们这几个在做王的过程当中，思考都是岌岌可危的王位啊。
我的国家已经不强了，所以我更要抓紧我的王位，抓紧我的权力，
而且我也是抢人家的王位走下，随时可能我也会被人家抢走，这种观念在他们当中就天天都在防这个事情，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很怕别人都在旁边准备抢我的王位。
相较之下，从前的大卫，当他还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自身都难保的时候，但他却想着的是啊，以色列国边境有好多被外邦人烧杀掳掠的地方，
是
扫罗王都不管，但我要去救他们，
没错，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精神。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个王哦，
没错，他在想的是上帝交给我的，我要去保护好，这心态就完全不同，人也比较容易谦卑的下来。
米拿县他要讨好亚述，
嗯，
但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银子，他就向以色列国内的富豪强制征收，这一招凯子外交奏效了，
是，
亚述拿钱退军，但从以前的历史我们早就知道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
没错，
亚述很快又会再卷土重来，
对，好像在勒保护费，我现在拿到一笔哦，你还有钱哦，好吧，我过几天再来看一看。
以前亚述也曾经拿钱不办事啊，
没错，甚至反过来再咬他一口也有。
这个米拿县，残酷的米拿县统治以色列国10年之后过世，他的儿子比加辖登基了。圣经对比加辖的介绍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那罪。我们第三次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话，
没错，
比加辖做王2年之后，一个手下将军比加率领50个人叛变，在王宫里面杀死了比加辖，以色列又改朝换代，又换了一个家族。比加坐上王位，他统治以色列国20年，看起来好像哇，20年是不是一个短暂可以松一口气的时期呢？但是这个比加王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那罪。在他任内，亚述大军来袭，攻取占领了数十座以色列城镇，把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掳走，最后一个底下名叫何西亚的人杀死了他，并且篡位登基，何西亚坐上王位了。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已经非常非常残破，
是
国家这么残破还要互相篡位来篡位去，没有利可图。
其实我们讲那20年的当中，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平静的时间，似乎是啦，
比加的20年，
对，20年，其实我不太认为他就真的很平静，他可能是在那种风风雨雨当中飘荡的20年，当然这20年还是可以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财富，但是那个彼此里面攻讦的风气并没有结束掉，还是有人酝酿的找机会能够篡到这个位，尤其当国家开始越来越有一点 这个能力的时候，开始有些局面的时候，更是大家能够说就是这个好时机，可以趁机把王处理掉，我就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也有可能类似这样。但是看得出来到最后的他的这个叛变其实非常顺利的就取代了，可见这当中这二十年实在是没有做什么建设，国家只是这样维持着走到现在而已。
可能很多人也对以色列国的衰弱情势很不满，我来当王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所以就把他干掉吧。
对，说不定二十年当中还有很多是不少的暗杀事件或者是篡位的，但是都被压下来了，终于到这一次成功了，就这样子。
这个篡位者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位篡位者了，
没错。
这一位何西亚，
是
圣经对他的介绍和先前几位篡位者稍微有点不同。圣经说何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前面那句是一样的，但后面那句不一样，
稍微多加一点保留了语气。
他没有这么像耶罗波安一世，
是
他没有这么坏。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普通坏？
他可能比较像我们讲亚哈的后期开始有接纳所谓的耶和华的先知，听一些他们讲的话，他可能也在思考。因为在这时候等到我们后面会谈到有一个重要的先知叫耶利米，就在他这个时期里面有很重要的工作，在很多过程当中耶利米在他的手下却是留下了性命，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比过去前几任王不会对这个耶和华上帝这么的拒绝，他也接纳一些从那边来的一些言语或者提醒。
没有在先知一发出警告或者是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就立刻把人家砍脑袋，
对，会把人家杀了，对不对？
这也算是某种自知之明吧，因为国家现在没有这么的权力集中啊，他的确没有权力可以做这些杀戮的事情，而且早就有这么多人被掳走了，没有多少人可以让他用，
留下来都是一些啊贫困者的话，那更难做事了。对，
我还是觉得这根本没有肥水可捞啊，到底为什么要篡位来篡位去啊？
这个全是一个迷思啊！
即使是一个再烂的国家，还是要抢到那个当国王的权利。
是，
何西亚统治北国期间，亚述大军又来了，他们当然是绝对不会放过以色列这块小肥羊，我不敢说大肥羊、啊、早就已经不肥了。
而且还是重要的据点，交通啊，在很多贸易的位置上它是很重要的据点。
何西亚自知不敌，他乖乖投降当亚述的臣属国、开始每一年向亚述进贡。但是到了某一年，何西亚忽然间停止进贡了。
对，
亚述一查立刻发现，哦，何西亚秘密的派人去埃及，
是
想要联合埃及对抗亚述。但结果是埃及援军都没有来，亚述的大军先来了。
埃及人都完全没有出现，
亚述大军立刻抓住了以色列王何西亚，把他关进亚述地牢当中。亚述大军包围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经过了3年的围城。在何西亚登基的第9年的时候，他不晓得已经被关多久了啦。他实际上人有在以色列国只有短短几年而已。
是。
后面那几年被关在亚述。
是。
经过3年的围城，撒玛利亚城被攻破，以色列国正式灭亡。这就是北国以色列国末代的情况。
是。
我们发现后面的国祚越来越短，越来越频繁的改朝换代，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动荡，但是每一个王却不改他们的心态，只想巩固自己的王位，只想要效法他们的开朝国王耶罗波安一世。我要继续的用宗教来控制全国人民，我要继续的巩固我的王位。这真的是一个悲剧的迷思，这是一个很笨的迷思。
当局者迷，处在那个位置上，他们眼前所见的大家都在怎么样把它抓稳抓紧，但是这个有时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好吧，那我就放吧，我就不要再这样子自己去抓了。那个时间点反而是另外一种得救的机会，但是大部分在那种环境当中，比如我在做一个公司的管理，我就哇不管还得了，越乱我越要管，越乱越要去压，结果发现常常在这个越乱越压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手忙脚乱，帮助你的人可能也被你推开了，或者甚至伤害到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在那种慌乱的状况之下，真的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好好的思考看看，有时候也许放掉比你抓着的好，但这件事情真的大智大勇。
放掉是不是也可能包括为了我们国家人民的安全着想，对强权低声下气，我们就乖乖的当成属国就好了，不要想着什么背叛、反抗你的权威，我一定可以找到盟友来打败你的。
其实在某个程度，当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站在最末端的时候，有不少的先知一直提醒他们说，这个就是审判的手，其实也提醒他们应该怎么做，你就承认失败，让上帝来介入。所以他又去找埃及，找什么，就是以人的方式，我再找一个更厉害的帮忙，甚至他曾经也协助亚述去攻击别的国家，就让自己可以活下来，造成的就是说有用了，我又多活了五年，多活了三年，饮鸩止渴的方式就一直往下走，好像你就一根绳子把你吊在一个悬崖上，你怎么可能把绳子割断呢？你一定把绳抓得越来越紧，看能不能往上爬，可是没想到只是下面就一个雪堆把你撑在那里。这种时候真的需要很强大的信心，不然真的太难了。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是
像执行我是个旱鸭子，我从来就没有学过游泳，所以我也不会游泳，什么狗爬式啊我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浮在水面上过，所以我只要一下水，水太深了，我就开始紧张，就开始害怕。
对，
就算是我身上穿着救生衣好了，
还是会紧张。
被那个香蕉船甩出去，当我掉进水里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就全部肌肉都揪紧，这个把自己拉到抽筋了
啊！对对，会
懂游泳的人就会一直跟我说，你不用会游泳啊，你只要放松，你只要会飘在水上，可以自救就行了。
是是，
我尝试练习了很多次，
对，
从来没有一次成功。
我没有办法信任水会把我浮起来这件事情，就好像这个王一样，他不相信如果我放手，我放掉这个王位，我反而会得着上帝给我的机会。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好，今天真的到水里面，好啊，淹死就淹死，你试试看，就你一放，你会发现整个事情就不同。当然我觉得还是建议在一个很安全的水域的里面，让你知道说可以放松，放心，你如果真的沉下去，我会马上把你拉起来。那个放松是需要练习的，一点一点来，就像我们在信心的练习一样，你相信上帝不是突然一点，哇，只要我相信上帝我什么都不怕，那个很危险。他也是让你，诶，我这次信一点，诶，上帝真的很有，我在祷告，我在经历，然后越来越放松，好，那我就交给你吧。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一生慢慢学习来的。
以色列国这些末代国王最大的问题大概也就在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最渴求的就是权力，
是
却不是上帝，
没错，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为了上帝而甘愿放掉自己的王位。
对，也有个误会，就是以为上帝给他们的权力那就是他最大的礼物，他忘记是上帝成为他的王，能够给他去做这些事情，那个才是他真正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原来上帝选了我们，这才是我最大的福分，而不是我可以拥有多少的权利。但是他们会掉了，转过来，我拿到了这个权利，我就把权利当我最重要的事情，而忘了，诶，是上帝会给我权利。就像那个太阳，是上帝使他往后退十度，谁比太阳更厉害？
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落入这种迷思，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成了上帝本人，
是
我们去拜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去敬拜上帝。
对希腊人，你看你太阳移过去，那你要的是那个太阳呢，还是你要那个控制太阳的上帝？就让我们知道那个根本的权威在哪里。
不管是公司里面的动荡，团体组织里面的动荡，我们从今天以色列国末期的动荡当中都可以找到值得思考的地方。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在这些动荡当中，上帝绝对不是冷眼旁观，他派出了很多先知来呼吁他们，警告他们，试图要挽救他们。我们先前其实开箱过，从耶罗弯二世的时候，上帝就派了一个叫做阿摩斯的先知，他很会骂人，一直骂一直骂，
他也一直提醒他们接下来的面对的危险。
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在阿摩斯之后，上帝派出了何西亚先知，
是
他骂人的风格跟阿摩斯完全不同。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